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了。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把一下时间交托主啊，求主你赐下聪明智慧，你圣灵继续感动主、啊、让我们晓得该如何更明白的来传福音，也晓得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晓得如何的来护教。我们这祷告能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为什么人家不信？嗯，祭祖 ，OK， 祭祖，什么？哦，看不到，看不到 ，OK， 看不到你的你所讲的神 ，OK， 你的神是看不见的神。当你他说看不见的神的时候，他是要看怎么样呢？他是在看什么？什么神是他看得见的？是什么意思？他讲他看不见，他要看什么？
好像拜拜那些偶像还是什么
东西给他看 ？OK， 就是说至少可以摸得到的，摸得到的。摸不到 ，OK， 还有什么？
有些人会说，为什么就你们基督教是神？
为什么只有基督教是神？为什么只有你的是神 ？OK， 嗯 ，very good。为什么只有你的是神？然后你会怎么样讲？
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
这是圣经的教导 ，OK， very good。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什么？你刚才讲圣经的教导又怎么样？我有可兰经，我有佛经，我有道经，你的只不过是圣经又怎么样？你有圣灵，你有圣灵，什么是圣灵？我看不到。
我坐在我面前。
OK， 没有错，没有错。我是说，我是以那个非基督徒反应来看你。OK， 还有什么？我有圣灵，然后。我有圣经的话如此说，还有什么？
他说你们基督教是排他性很强的。
排他性很强。
因为你对别人对不
起。OK， 排他性。OK， 还有什么？排他性很强，让你怎么讲？如果他说是很排他性的，呀 ，How？
他说宗教应该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条条道路通罗马。OK， 他又排他性又怎么样？Ravi Zechariah 他讲过一句话，他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护教家，他说 Truth is exclusive， 这个是跑不掉的、yeah? 所以他说因此我们不要人家说哦，你的是排他性很强，因此你就说哦，这样我们就谈，然后我们就谈一些共同的东西，共同的东西就不是没有排他性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马上就从那个 exclusiveness 真的排他性调到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话题来谈。哦，你如果这样快就换你的立场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他谈，谈我们的信仰的，你明白讲什么吗？所以今天的世界所谓的，甚至许多国家，他为了让你有种族和谐、宗教和谐，来我们谈共同的什么关注的东西，其他的我们不谈。Common platforms 叫什么？平台，共同的平台来谈 ，All right， 所以我们要小心讲东西 ，exclusiveness， 真理是 exclusive 的，跑不掉的。所以，还有什么？
迷信，
为什么是迷信？他为什么说你迷信呢？因为你拿圣经睡觉，不是？还是迷信是我拿圣经有鬼来我就叫，这个是迷信，的确是。
信就好，不要迷。
啊，信就好。所以你要问他，到你这句话是什么事？什么事叫做迷？我怎么知道？当我们说你这个人为何你不信 ？OK， 我们把焦点再弄小一点，我们的范围局限在你为何不信呢？你又如何知道你所信的就是神？我们把这个范围弄小一点 ，OK。然后在谈来谈去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注意两个东西。第一就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永远想到就是我们要认识神，这个就是超过这个物体的东西、灵界的东西、灵魂的东西，你必然是什么？你必然是要回到什么创造跟被造之间，你要看到有创造有被造之间的，所以第一个东西我们要注意就是有个创造有个被造的什么的不同的，有创造跟被造的不同。其实很多时候人家谈这些时候，无论是祭祖
或者是他说他要看那个看不见的神，无论在谈什么时候，或者是说为什么只有你的神的时候，无论他们在谈什么东西，基本上他们忘记一个事情，一个重点，就是说他们忘记了受造者被造者之间有差距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被创造的，我是不可能怎么样看到那个创造人的神，可我没有办法看那个创造完完全全明白，或者完完全全看到那个所谓的看不见的神。所以你有永远抓住第一个原则是什么，被造创造之间一定有差距的。因此人很多时候就说我要祭主，因为他永远把焦点或者我要放在停留在偶像的这个层面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讲什么，他基本上是停留在被造者的这个层面，同意吗？呀，很多时候他们的焦点只是放在这个层面而已。哦，我看得到，我看得到这个偶像，我看得到。然后，祭祖啊，是传下来，我们看得到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层面是停留在这个阶段。OK， 然后另外一个层面，第二个原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你要永远告诉他，如果我们真的要认识真理的话，它的来源一定是上帝本身，或者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就算他是很不相信的，打个比方，他说为什么只有你的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哦，这个东西当然课题很大，但是这个东西原则你一定要抓得很紧的。打个比方，当我们在看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他们是怎么样认识上帝？他们透过上帝的话而他们做决定吗？透过上帝的话所赐下的智慧，他们叫取名给动物起名字，明白吗？哦，这只很可爱，黑色白色的就是熊猫。这个是看起来很像猫，不过很大只，就是老虎啊，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是有智慧，哎，取名字不容易哦。也就是说，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Richard Pratt 就说，我们要永远记住，你如果你要告诉任何人，你在传讲福音或者你在跟人家传讲信仰的时候，你要永远知道他们的智慧，要认识神的智慧，一定要从上帝那边来。这个是创人被犯罪以前的第一个很大的原则，没有别的途径了。所以你需要感到很抱歉，哦，对不起，我一定要谈圣经。不，你一定谈，就是要谈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基础。所以第一你要注意，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什么回到上帝面前，我们才有智慧。第二原则是你要永远认识到有一个创造跟受造之间有一定有不同的，人是有限的，哦，你是祭拜祖先吗？哦，是有限的，你这祖先是有限的。你的祖先告诉你什么叫创造吗？你的祖先有没有办法告诉你人类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哦，他会跟你说，哦，我人类历史从唐朝，我的曾祖父就坐船来新加坡。哦，这个不是。当我们讲说人类历史的时候，你一定要谈什么？谈到创造、人堕落，然后上帝救赎，这三个跑不掉。所以我们所谓的人类历史，不是在你我之间人所能够看到的这个层面来，我们所看的就是一定要回到上帝面前来看到创有个受造的，有个创造的，有个受造的，你要抓住这个，跑不掉的。打个比方，如果说他敬拜的是什么偶像，好，你就问他，偶像告诉你创造吗？偶像告诉你人类历史怎么进展吗？偶像告诉你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吗？啊，你给他看，你问他这些问题，这些人是从来可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所以如果你继续抓住这两个原则的话呢，你就基本上就可以用以赛亚书了咯。以赛亚书41章到48章都在讲说偶像真神偶像真神之间的不同在哪里。一个是真神是讲什么有创造，还有跟你告诉你说他已经把将来的事情已经成明了，已经讲清楚了。所以这个是什么不同？这个是什么创造跟被造之间的不同。偶像也是被造的，所以被造跟被造你谈不出这个东西的。所以你就从这时候从这里开始呢，就给他看到说有一个创造，有一个受造，你应该抓住这个，所以你才可以用圣经。那圣经为什么用圣经呢？因为亚当夏娃的立场是什么？在还没有跌倒之前，还没有堕落之前，他们还是回到上帝面前什么寻求什么智慧。所以你一定要拉回到圣经来谈的，没有错的。所以你不要感觉到很内疚，哎呦对不起，你不信圣经我还跟你谈圣经。不，我们就是谈圣经。 Alright， 所以这个事情这几个这两个原则
基本上不只是应用在哪里，不只是应用在传福音而已，或者护教而已。基本上你已其实针对我们今天很多神学院或者基督徒，他不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在犯了这两个毛病的问题。我再重复啊，今天如果你在跟任何人，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或神学家或者是老师或者牧师，他们不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在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原则他们已经失去了。第一个原则是什么？我必须回到上帝面前领受什么？上帝的话。我必须回到上帝的话面前领受上帝的话。所以因此他们否认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就一定否认圣经的，明白讲什么吗？所以我们谈的东西其实是看起来好像只有两点，其实它层面很广。然后第二，他们忘记了创造者跟受造者之间的不同。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今天的人会轻看圣经？我们不只是谈那些非基督徒，讲基督徒就好。为什么他们会轻看圣经呢？因为他们说，哦，圣经不可能是上帝的话，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无法明白的。打个比方，神迹，那有可能有神迹？那里可能会有复活，死人复活，所以今天很多人就排斥。那里有可能上帝会创造，那里有可能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又是神又是人，那里有可能上帝或者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三位一体，那有可能三什么又三什么就是义，这些都是很奇妙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是你要永远记住，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但是一个原则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创造者、受造者之间是一定有差距的，我们一定永远不明白这些，一定有些东西是不明白的。所以你抓住这个的时候，你就不会马上就说，好，我就不读圣经。今天的人就是这样，不看圣经，神学院不看圣经，就讲很多人的东西。为什么讲到人的东西呢？因为他是基本上从人来看，受造的来看，信仰来看，真理来看，什么上所谓的。我们的什么原则，所以他们已经又回到受造跟受造，而不是创造跟受造。所以这两个原则很重要，记住啊，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你要寻找真理或者认识神，你要回到上帝面前。人在堕落之前，亚当夏娃就是堕落之前，就是一定回到上帝面前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受造跟创造跟受造有之间一定有不同的，我们要承认。打个比方，今天谈的信息启示录，哇，很多东西我们哇老真的，什么是上帝的脸，耶稣看到耶稣什么发光，然后又有发白，又有什么又好像羊毛，又有什么眼睛如火，然后又有剑，哇，我真的看不懂。但是这个就是这样，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形容，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上帝，敬畏耶稣，是可以这样说，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神的创造还有创造者之间的差距。 Alright， 所以这个两个原则我们要抓得很清清楚楚。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什么，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而他们一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就没有好好办法的代表上帝， right？ 因为他们本来是可以很好的推理的，因为神给他智慧嘛。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智慧，哎，你叫这只叫什么啊？狗，这个叫什么啊？不是猫，熊猫啊，熊，这类东西，哦，是有推理的。可是堕落之后呢，就完完全全失去了。OK， 所以呢，今天你在跟人家谈的时候，你要永远记住这个人。他本来还是一个已经什么，已经不明白说要回到上帝面前来寻求真理认识神，他也忘记了受造跟创造之间有差距，他已经忘记这些了。因此他一直靠自己，我要相信祖先，我要靠近中华文化传统民间信仰等等，所以他这才停留这个层面。所以一旦你抓住这个东西啊，你就知道，哦，原来他层面是在这边，你就晓得要怎么去跟他谈这样东西。所以你抓住这两个原则可以吗？到这里呀，好，我们再看下去呀。所以有些时候就算你跟老人家谈哦，
我跟老人家谈，有昨天还有两天前，两天前我记得我有跟你谈过，我曾经跟一个有一些坐轮椅的老人家谈，在我家楼下，有个很胖的，我胖到他现在走路很喘，然后他前两天他看到我说，他说什么时候我可以去你教会？哇，我不相信，真的吗？你要来教会吗？他坐轮椅的，他之前他的孩子是吗？有带他去，不知道哪间教会忘记了，在他说在红帽桥，但那间教会有提供福音车来接送，因为他坐轮椅嘛。他说你们教会有没有提供福音车？我想一想去，有啊，有三辆，一辆是我的，一辆是建发牧师的，一辆是何子怡传道的。所以在想以后怎么办，怎么把他带来？当然他可以跟我一起来，但是回怎么办？这是我要想的问题。他说他要来，我心里面很高兴。我说九月份呢、啊，地方大一点了，你才来，因为他真的很重，门很窄哦，他一坐轮椅哦，呀，所以感谢上帝，求主开他眼睛，因为他每次跟我讲什么佛的，什么佛那个胖胖，
弥勒佛，
弥勒佛啊，不是每个佛都差不多胖的，弥勒佛，他说我弥勒佛会接他，末世的时候弥勒佛会来接他们，所以我们不会受苦的，他讲这样。是吗？好了，基本上，所以当这些人在谈这些的时候，基本上他们还是根据文化，他所能够了解的文化，人的层面来谈神的东西，这个是人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呢，对信徒而言，我们要永远记住，就算我们这些没有离开圣经的人，相信圣经的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每次灵修？为什么你每次听到之前，或者你每次要服事，无论做分享，你在领唱，你做事情，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都要祷告？为什么？你求什么？你祷告，你求什么？啊？求神带你，带你做什么？唱歌就唱歌，有什么好带领的？圣灵的引导。还有呢？好，我们给另外一个人一个机会。世权，你做过主席，你求什么？引导谁？整个过程让你不会讲错话。OK， 一大部分是讲什么？引导个人的心。所以我们在讲什么？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要祷告？为什么你要求？为什么我们传道牧师要祷告要求？就算你在写讲章之前，你一定要祷告的。有些时候你要流泪的，真的你要流泪。然后有些时候你流汗，真的你不知道讲什么，你一直流汗了，哇！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你认识到创造跟受造之间有个差距，你要知道神要说什么，所以你已经认识这个差距。第二个原则是什么？第二个原则是你回到上帝面前寻求什么？上帝的智慧。所以主席你要祷告，你回到上帝面前求智慧，因为你认识你只不过是一个什么？被造者、受造者。所以这两个原则永远跑不掉，可以吗？到这里有什么东西要问吗？ Alright， 可以哦。好，我们接着看下去啊。接下来我们看下去，我们今天，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们在谈这两个。OK， 当然接下来课程呢、啊，其他的章节我们还会继续回到你要认识受造跟被造之间的差距，还是会谈到的，一定会谈到的。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有些人说，当尤其是这些人啊、哦。不相信基督、不相信神的人，他们会通常你在跟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呢？等到我完全明白了，我完全认识了，我才相信。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做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样回应这样的事情？啊，气死了！不知道怎么样，有人讲嘛？我要完全明白了我才来相信。有些相信了才明白，有些相信了才明白。 OK， 你会告诉他这样讲什么？
要属灵的事要先相信才能够明白。
你要先相信才明白，你要相信什么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因为你要因为你要记住，不，我知道你不是刁难，我知道，因为你要永远记住，你一定要回到什么神面前寻求智慧。呀、好，你再问他，为什么你要完完全全明白之后你才相信？ 你会怎么样回应？除了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回到神面前，相信了你才会慢慢明白，没有错，这没有错，的确是。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明白。
因为什么？被造跟受造创造之间的差距，你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同时你还可以做一个事情，这个人如果他很有钱的，他开几部跑车的那类，你问他，你买车的时候你是不是完完全全明白你的零件的事情你才买车？因为很多人都是他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买车看什么外表，看什么排场，看外表而已，基本上不是零件，他不会修理车的，但是他却买车。所以人基本上，所以呼叫的东西你会看到很多人的什么不一致的地方的 inconsistency， 你会看到的。 All right， 所以你要告诉他你为什么可以买车呢？在没有完全明白零件的情况底下，你仍旧可以带着这样信心去买这部车。 inconsistency 啊，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呢，你从这里你接下来你就给他看一个事情，你看什么事情呢？你给他看到我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圣经来认识上帝。你要给他看到为什么。 OK， 因为真的嘛，你讲到这样多了，哦，我们要回到神面前认识上帝，你一定要给他看到一些什么所谓的证据。你说从透过这些东西你才明白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才看到，哦，原来你的神是跟我所相信的神不太一样的。所以你一定要有些经文给他看。打个比方，来，我们翻开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八章第二十七节，找到了，一起读，一二三。
上帝坐在天上，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容纳纳，何况我所见的这
殿呢？这里给你看到一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啊？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不是一个被什么拘束在一个庙宇或者一个地方的神。所以你给他马上就给他看到，哦，原来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从圣经里面给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如果你不看圣经，你永远不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你的印象是很迷迷糊糊的。所以回到圣经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他回到上帝面前就是这样的来什么认识上帝。回到圣经就告诉你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就算你所建那个庙宇太大，多大多好，都没有办法容纳这个所谓的神。所以你给他看到，哦，原来我们的神，基督教里面的谈的神，不只是耶稣基督那个人，也给你看到是无所不在，在下面，在上面，哪里都有。那你就给他看，哦，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可以吗？ Yeah。
如果是对方说我的神也是无所不在，
哦，你就教子他怎么知道？
你好像说，比方说，好像有些他们佛教徒，他们说他们拜的观音是那种所谓的千眼千手那种。
是什么？
千眼千手那种观音。
OK。
说他的也是无所不在，也是无所在看顾，那总要讲自己回答。
OK， 无所不在，基本上你可以给他看，你要给他叫他带出一些引什么什么经典，引经什么据典，你要给他你证明你证据从哪里来。他基本上他们这些人可能是上帝是传下去而已。我讲哦，这些人传，我公公这么说我就这么信。哇，明白懂了吗？所以你一定要给他看到你有什么所谓的证据。
我还是拿佛经来讲。
不，问题是佛经本身佛教里面根本没有佛的。明白懂了吗？所以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基本上我观音谈这个那个这个谈这个，但是佛教里面严肃的严格的来看他是没有神的。所以你给他带回去他们的矛盾之间的不同。Yeah？ 所以你要给他看到是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OK？ 很多时候你会带出来又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很矛盾的。而他们这些人只不过是迷迷糊糊这样接受。OK？ 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神不但是无所不在，他还是什么全能的。他还是全能的。Yeah？ 所以他说立就立。要说神要有就有光，所以说有光就有光啊。我们怎么知道？他会问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你去给他看这个经文，创造。而很多宗教里面不谈创造的，全能的，所以他有可能会求神透过上帝的话来给他听一下也好，想一下都好。All right， 好，同时你再给他看到为什么
创造跟受造的有不同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无所不知的哦。很多经文你就可以给他看，无所不知。来，我们看诗篇139篇，诗篇139篇第十二节，找到了，一起读，一二三。
黑暗对你不再是黑暗，黑夜介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
是在你看来都是一样，这也告诉你什么？没有人可以躲藏这位上帝，无论你躲到哪里去。然后你还可以给他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耶利米书23章24节，耶利米书23章24节，一二三。是的，人岂能躲藏在隐秘处，以致我看不见他呢？我岂不是充满天地吗？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这些经文是基本上在告诉这些人，你真的以为你可以逍遥法外吗？你真的以为你可以躲避神吗？将来你都要面对的。将来怎么面对呢？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一二三。是的，万物在他的眼前，在上帝面前都是什么？车路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其实真的，那些非基督徒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的亲戚朋友，他们没有想过什么要交账的，没有想过的。每个人只要想说我要去极乐世界，每个人只会跟你说我只要什么人死了就一什么一了百了。不，你告诉他说我们的神是创造的，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神有一天你要面对要交账的。所以我们第一课我们讲过什么？一定要给他看到有一个开始，有一个什么过程，有一个结束。你看我们不断地回到这个原则， alright。 所以因此呢，从圣经里面你一定要给他看到，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所以那个人如果问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圣经呢，你除了告诉他这是上帝的话之外，你再次给他看，如果没有回到圣经，我们永远不明白我们的神，或者有一个神，真神是原来是这样的。你问他，你问你自己就好了。你以前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你真的知道有一个神是无所不在吗？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的厨房有一个神，我只知道我的客厅有一个神，我只知道我的门有个门神，我只知道如果我要拜一个大伯公，很灵的大伯公，我要去马六甲。虽然在新加坡已经有大伯公，所以我所谓的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有什么？有一个疆界的，有一个局限的。所以除非你回到圣经给他看，哦，原来你以前没看过的，现在我给你看，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全能的、全知的，你要交账的。他就看了不同的地方，不只是基督而已，不只是耶稣而已。很多人对耶稣基督对基督教的了解是，哦，原来你们是基督教，你是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基督。不超过这个，到这里可以吗？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回到神面前，你才可以认识什么真理，才有智慧。第二，看到什么创造者跟制造者之间的不同。第三，我们再看下去啊。好，我们人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但是我们不要因此人有限就不断地告诉自己说，哦，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来认识神。我们是可以认识神的， OK。 好，如果有人跟你说圣经不可信，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神迹。其中一个神迹我很喜欢的，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而耶稣却告诉这个人说，耶稣告诉这个人说，你拿起你的什么褥子，褥子是被什么褥子啊？不是，哦，是那个褥子，哦，褥子，然后你走吧。这是什么？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我们在前几天，今天拜几天？礼拜天拜，忘记哪一天，我们去另外一间教会看，那间教会也是他们也是装修，刚装修好，我们去看了。
然后他们的教会人数起初来建教会的时候就有42个人，他们买了6个单位，我们只有几个单位，我们3个包括6楼3个 OK， 他们6个一下子6个，哇，牧师信心很大，本来他们只有预算买5个而已，但是后来那个房地产的那个代理啊，他们犯了错，所以那个5个单位的不能够通过，他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哇，一下子就买6个，哇，教会里面很多领袖跳，牧师为什么你没有根据我们同意的你去买了6个单位，6个单位是多少钱，这个是几年前买的，还记得我们讲的奥斯利度吗？奥斯利度，那时我们要买那边有个游泳池的，哦，他那我们是讲1个单位而已，那个牧师讲6个单位在那边，不过他起初买的时候是比我们很早，就是说那个还没建的时候他就去买了，1个单位60万，6个单位多少钱？360万，几个人？42个人。然后后来呢，领袖在那边跳跳跳跳跳，然后他们装修6个单位装修了60万，我们装修多少钱？我们上次通过会有大会通过15万，当然我们不会用到15万，我们会更少的呀，60万加到360万，420万，所以他们用的那个地方差不多几年了，4年5年，像今天他们在筹款还欠200万，人数从42个人增加到160，现在就他在讲什么？牧师说，你不要跟我讲神迹，你不要问耶稣基督，耶稣5饼2鱼怎么分给5000个人，他说神迹就是这样的，你只要照耶稣的吩咐去做就行了，神迹。所以同样的，你要看到创造跟什么受造之间的不同，我们做事也是这样。 Right， 我们今天买这个7楼是多少钱？7楼我们买90万，差不多是90万，我们就已经战战兢兢，我跟建方牧师就担心有没有饭吃。 Oh come on， 我们120个人哦，对不对？建方牧师是准备卖孩子的，我没有孩子卖的，我不怕。啊，所以不要说，所以我很鼓励他以信心奉献，我真的去，奉献奉献，所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2个原则，神迹永远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今天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拦阻，我们永远是受造之物。OK， 好，所以因此呢，那个罗马书第11章，我们读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读第十一章33节到36节，11章33节到36节，1、2、3。是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丰富，智慧他的知识很高深，我们真的很难抓摩，很多有些时候怎么行就成就我不知道呀，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相信。 Alright， 受造跟被造，创造跟受造之间的不同，而我们必须回到上帝面前来什么寻求智慧，这2个原则跑不掉。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刚才我们所谈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为什么耶稣他是神，可是却需要在智慧和圣量又还要一起增长，这句话我们每次在路加福音读的，哦，耶稣在从小孩子我们知道他几岁跑去圣殿里面，12岁，为什么他还要去圣殿，他是神的儿子啊，不过圣经却说他的身量智慧一起增长，他什么？学习是他，因为他也是人，他也需要成长，他同时也是神。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奥秘。然后呢，耶稣是上帝，为何他被钉十字架？你可以说当然是救恩永恒计划，是，但是他难道没有别的途径吗？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也是没有办法答你。打个比方，神为什么要救你？神为什么要拯救你？为什么要拣选我？拣选你？为什么？因为我可爱，因为我真的想不出，我没有理由， 我没有原因，我也想不出一个很好的理由。为什么神有些时候不拣选其他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也是一个奥秘，我真的是想不通。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被钉十字架？我真的想不通。你越认识自己，你越真的觉得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你钉十字架？我也想不通。 right？好，为什么什么是叫神人的性？什么叫三位一体？什么叫死里复活？我真的这种东西，那些不信的人信 不信就是不信。什么是死里复活？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用记住这两个原则，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因此，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很多人不肯来，很多那些很多人就要用逻辑 reasoning logic 来批判圣经 logic reasoned。理性，他们今天其中一个拦阻，为什么人不肯来相信神跟圣经呢？因为他们的逻辑，他们推理推不过。今天神学院就是用逻辑来推理，他说不可以，不可能的事情。All right， 因此呢，我们今天圣经不是叫我们不要用逻辑，我们是可以用逻辑的。亚当夏娃他在跌倒之前，堕落之前，他有没有用逻辑？有，他要管理神所创造的，有逻辑的。只不过他的逻辑必须来到什么神面前，只不过他的逻辑必须什么俯伏在第二个原则，创造跟受造之间一定有差距的。所以你的逻辑要符合这两个条件。所以因此你在跟人家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人会用逻辑，可是如果他不符合那两个原则， 他永远不可能相信神的，可以吗？所以你因此呢，无论对方你在跟他谈，对方多么的有地位，打个比方，可能是博士，他可能是医生，他可能是很有钱的人，但是你不要怕，这些人可能看起来很有学问，但是你不用害怕，他们基本上还是没有跳过这两个大原则，明白懂了吗？他这些人呢，无论他有多么有钱，他是多么的有地位、有学位、很有知识，这些人迟早，你告诉他，他迟早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如果在面对神学院里面的那些所谓的轻看圣经、不认识啊、不相信耶稣基督啊、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的博士，我也不怕的。虽然我没有博士，但是这些人的理论、这些人的逻辑永远没有办法给那些临床要垂死的人带来任何的什么安慰的，无论他用什么逻辑都好。我忘记我最近看哪一本书讲到这个事，哦，是不真讲的，是不真讲一篇信息、The Times of Evil， 他那篇信息讲得很好，他说他也是针对那个时候，他那个时代已经有开放神学、新派神学、轻看圣经 的神学出现了。他说这些人你可以用任何理论都好，你是博士都好，你是什么科学家都好，但是这些人你永远没有办法把你的理论带去什么给那些垂死的人任何的什么安慰，因此你要相信圣经、所以呢，逻辑可以用吗？可以，我不是叫你不用逻辑，只不过你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可以吗？因为我们逻辑是有限的，逻辑是有罪的。OK， 老实讲，就算我们不谈师父真，今天你跟那些有钱人谈福音的话，他也是会害怕的。他里面一定，他有什么灵在里面，他有灵性的，他需要知道他死后去哪里的。就算他最后你讲完了，他还是不信，不要紧，你责任尽了，他迟早要自己交账的。无论他有钱多么有地位，哪怕他也是政府，他也什么也是会怕死的，这是人最终要经过的路。 OK， 好，他无论他怎么样用逻辑都好， 我们要鼓励他回到上帝面前，并且认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受造者，可以吗？好，因此我们最后 OK， 今天的神学老师会告诉你说，哦，你们他第一堂课，如果你去读神学的时候，他第一堂课就说你们要有独立的思想。什么叫独立思想？你们不要什么被以前你的教会的牧师或者以前的你们所领受的圣经的教导所影响，你们要一个新的独立的 independent 的一个想法。独立就是说你把自己分出来，然后躲在一边去想啊，然后你去开始批判批判批判批判。他说你要独立思想，甚至你可以来批判圣经。今天你第一堂课你去上，他就讲这个独立思想，谁不要独立思想，很吸引人的一句话来的。但是问题是当你说我一独立思想，你就已经否定，你就已经完全什么，你就已经不是来到上帝面前，你就已经不忘记了你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受造物。所以今天问题很多，神学院问题很大，神学生很乱，起初很多人抱着很单纯的信心，愿意被主摆上的信心去读书，以为可以受装备，哪里知道出来的时候越想越乱。今天的问题出在这里，他们忘记这两个原则 OK。 所以你在跟人家谈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两个我们永远不要偏离上帝，不然你永远没有真的智慧，你不要离开这个。所以逻辑 alright， 逻辑不是什么，逻辑不是叫你去批判圣经，不是叫你离开圣经 OK。 然后呢永远记住，所以 Richard Pratt 在这本书他提醒我们，在我们讲完这章之后呢，他说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永远记住，不要让人告诉你，以为给你一个错误 的想法，说人是不可以认识神的，你是可以认识神的，就好像亚当夏娃在犯罪以前认识神一样，是可以，他说可以的。接下来以后当然我们会谈堕落之后人又怎么能够认识神，当然圣灵，当然谈到圣灵是以后我们再谈多一点，但是你是你我都可以认识神的，只要我们符合这两个原则。到这里有什么要分享吗？会乱吗？ OK， 所以今天我们谈来谈去只有两个原则而已，我 只不过是就从不同的角度来跟你们分享。然后你在跟人家谈的时候，哪怕你在跟老人家谈，其实他们的问题是这两个问题，他们不认识有一个创造者，他们忘记了他是一个被造者，所以他不知道有一个区别。第二，他不知道要回到神面前，回到圣经面前才能够认识神，基本上是这两个问题 OK。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父亲谈信仰的时候，他也是讲到说你们不要迷信，信就好，不要迷。哦，我说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讲来讲去一直讲哪一个圆圈，我真的听不懂他讲什么。我说父亲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圣经就是这样说，圣经这样看，圣经这样看天堂，圣经就是看我们信仰，我们所谈的都是很一致的，我们没有迷信。他就没有话讲了，不过他不服，因为他是我父亲，给儿子这样讲了他不爽。所以你基本上给他看他的不一致性。所以 Richard Pratt 永远说告诉你那个谁 Richard Pratt 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 Van Til 范泰尔，你看范泰为什么他的前设一定要用圣经，他是要让你知道你这个人对方一定有他不一致的地方的， inconsistent 一定有的，所以你就抓住这些 inconsistent， 哪怕是老人家老太婆一定有的。有一次我的祖母她在生前，我的二哥他跟我大姐是第一个在前面最起初在家里信耶稣基督的两个人，所以我二哥很爱我祖母，他就有一天来到我祖母面前，他就跟我祖母讲福音，然后他就告诉我祖母说你不要拜这些，这些都是偶像，都是假的神。你猜发生什么事情啊？没有啦，没有吵架，我祖母不会跟人家吵的。一巴掌过去，哇，那个就是讲人就是这样，他最多只是打你一巴掌，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些人真的是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的不一致的地方，哪怕他是经验老道社会工作很久的人，他们一定有不一致的地方，只要你不回到圣经你一定有不一致的地方 OK。 我也忘记什么时候有一次我不晓得跟谁，
忘记是谁了，在以前的教会，跟一个不懂是医生还是很有钱的一个人，起初我去他们叫我去他家跟他传福音，我也是战战兢兢，因为他很有地位哦，又好像很有学问哦，很有学问真的，好像一个博士了吧？我说我听到博士我就很害怕，我只不过是个小传道啊，我害怕，反正他都这样要面对死人，我跟你讲就算了，讲什么就讲就讲下去，哇，我感谢主啊，他相信耶稣了，我没有想过他要相信的。后来有一个人要，后来以前我遇到一个人，真的不可能会相信耶稣的。他说他相信，我说真的吗？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所以人很不一致，不过他真的要相信，说你真的会很惊讶。所以不用怕，我们有真理，我们有上帝，圣灵与我们同在，有话语，很一致的，就敢敢去讲。OK，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请一个人祷告，我们请神的仆人 Glenn 祷告，我们跟。